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香港警方前日突然袭击拘捕立场新闻现任及前任高层，再度重创香港的新闻自由。香港少数仅存的自由与独立媒体被迫停止运作，亦再次引发国际舆论关注。法国外交部礼拜四透过例行新闻说明会表达立场。外交部表示，法国十分关切形势发展，包括2021年6月香港苹果日报的停刊与创办人黎智英遭到的指控。法国外交部说，法国呼吁遵守一国两制原则及保障行政区高度自治并尊重基本自由、法治与司法独立的香港基本法，并重新对媒体自由、言论自由、对记者及所有有利于自由多元资讯与公开辩论的言论保护，无论是在世界何处。此外，法国媒体亦关注这件事。法广专访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香港浸会大学中国政治专家高敬文，他亦将港府的此举形容为对新闻自由的再次重击。随着全球经济步入疫情时期的第三个年头，各国通胀问题仍是一个热门话题。长期以来，各大发达国家央行严格观察通胀走向，但在疫情期间，为了支撑金融市场，中央银行向金融体系投入了大量资金，各国政府的举债规模亦有所增加，亦引发了物价上升的局面。对于2022年通胀的走向，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近日评论说，在明年央行行长将会使用控制通胀的政策，到2022年世界大部分国家地区的利率都会上升。他预计尽管明年的通胀将继续高过央行的预期，但是增幅会开始减速，最终会渐渐消退。如果疫情能够有缓解，劳动力将会逐渐回到市场，以解决劳工短缺的问题。韩国外交部长郑义勇这个礼拜表示，韩国和美国已就正式结束朝鲜战争宣言草案达成协议。之前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只是与北韩和中共签署停火协议，并非正式结束这场战争的协议，但这个还要得到各自政府以及参战方北韩和北京同意。回顾朝鲜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950年6月25号，当时美国军方估计有13万5千名朝鲜军队冲过划分韩朝国界的38道线，试图全部拿下朝鲜半岛。作为回应，美国在哈里杜鲁门总统的领导下启动警察行动，在联合国军司令部主持下组成了一支由22国组成的盟军来援助韩国，而共产党控制的北韩就得到了苏联和中共支持。北京在1950年10月亦开始积极介入战事。在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向中朝边界挺进后，向朝鲜半岛派遣了近25万志愿军，使得战争局势急速恶化。这一场战争之后持续了三年几，死伤惊人，死亡人数据估计达到数百万人。礼拜四，科罗拉多州博尔德附近地区发生了多场由大风引发的野火，火灾产生的烟雾笼罩了整个地区，并烧毁了多台车辆和建筑物，数千人被迫逃离家园。美国国家气象局称，这个是一场威胁生命的火灾。据报道，该地区阵风的风速达到每个钟头110英里。当日下午，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个将允许该州获得紧急资金和援助。科罗拉多州路易斯维尔镇约有2万居民，由于火灾亦被命令撤离。博尔德应急管理办公室在推特上发布公告说，如果你位于该地区，请迅速行动起来。另一方面，当日下午，民众还可以见到一团深灰色的烟雾吹过位于丹佛西北约20英里的 Superior 镇。根据发给居民的一份通知中的信息，由于火势向西北方向蔓延，整个小镇大约有13000名居民 已被命令疏散。纽约市长白思豪在任期倒数第二日中表示，他已经不再相信疫情中的封锁和关闭政策。他礼拜四在全国广播公司上讨论该市著名的跨年庆祝活动，该活动计划今年有限的现场参与。当被问及为什么他没有完全取消跨年活动时，白思豪说，我不相信封锁，我们必须通过对抗中共病毒的方式进行斗争，并向世界展示纽约市在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奋斗。他重申，关门不是答案，答案是让人们接种疫苗。这个活动将在户外进行，只要接种疫苗，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但是这些言论与白思豪在中共病毒应对策略方面的历史相比，亦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因为白思豪一直是封锁城市的倡导者。纽约市在2020年3月开始关闭一些非必要活动，与世界各地主要城市类似，并继续封锁了几个月。而在新的一年，白思豪将在1月1号被新当选的市长亚当斯接替职务。亚当斯先前已经宣布将在跨年倒数活动后进行宣誓就职。据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普恒这个礼拜刊出的一份工作报告说，美国刚刚通过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将影响近1200亿中国商品出口。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已经签署这项法案，禁止从新疆地区入口强迫劳动产品。华盛顿亦已确认中共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和做法构成种族灭绝。普恒的报告详细评估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内容、流程以及影响。他认为新疆法律最重要的是第三条，亦就是推定的与新疆有关的商品入口禁令，将影响到包括在新疆生产的或与新疆有关材料的大量货物。报告评估说，涉疆法律将影响近12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出口。如果采用中共海关机构的统计数字，新法将影响从新疆直接出口美国的约6400万产品，以及采购新疆原材料生产的大约1190亿美元中国其他地区生产的货物。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全球多个国家在跨年前夕再度创下疫情新高，法国连续两日单日确诊破20万，意大利12万6千，英国单日确诊比之前一日更高，达到18万9千，疫情持续攀升。伦敦与巴黎纷纷取消跨年烟花活动。至于德国，各地不单止看不到烟花，当局还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禁止民众在新年期间群聚，而意大利亦没有跨年庆祝活动。另一方面，悉尼烟花大show、杜拜哈里法塔的烟花show，以及最后压轴的纽约时报广场倒数活动就仍然照常举办。尽管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斯州 COVID-19 单日新增病例今日将近倍增，来到21,151例，创下新高。澳洲总理莫里森希望民众享受今夜。新南威尔斯州州长佩罗特亦都呼吁民众外出享受新年。纽约时报广场今年的跨年倒数活动仍照常举行，水晶球亦将按时降下，但同去年一样，参与民众受到限制，气氛亦将冇以往热烈。由于 Omicron 变种导致 COVID-19 病例在全国范围内激增，美国各地的交通机构正因人员短缺而暂停或减少服务。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30号表示，署内有越来越多员工确诊 COVID-19。发言人说，为了维护安全，某些设施交通量可能会减少，可能导致旺季期间延误状况。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发言人亚伦多诺曼表示，由于人手不足，大众交通这个礼拜暂停了纽约市的三条地铁线路，一条是礼拜三暂停的，另外两条在礼拜四，尽管所有车站仍然开放。在俄亥俄州，尽管员工中的 COVID-19 病例有所增加，但大克利夫兰地区运输管理局仍然能够维持服务。不过员工短缺迫使该局这个礼拜快车线路的列车班次减少。在南加州， 地区客运铁路系统 Metrolink 工作人员短缺，迫使该机构取消了从圣贝纳迪诺举办垂直活动的地点出发的早班火车。美国海军陆战队12月30号表示，有更多士兵因拒绝接种 COVID-19 疫苗而离开部队，被开除的总人数已经从上个礼拜的169人上升到206人。据国会三报报道，海军陆战队发言人安德鲁伍德上尉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已经有206名队员因为没有接种疫苗而被开除。伍德说，海军陆战队仍然在追踪1007项批准的行政或医疗豁免。不过在海军陆战队收到的3247份宗教豁免申请中，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得到批准，有3115份以影响军备为由而遭拒绝，132份仍在处理中。军事时报称，在过去10年中，海军陆战队没有批准任何与疫苗有关的宗教豁免。有鉴于此，最后可能有达8000名现役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及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预备役人员可能因拒绝接种 COVID-19 疫苗而离职。这个月较早时，美国众议员达雷尔·伊萨同一些共和党人致函拜登，称他在执行军事疫苗令时犯了严重错误。2021是新冠疫情第二年，纽约时报回顾这一疫年的社会及经济趋势重大变化，包括供应链紧张、全球通胀大爆发、美国物价增幅重创下近40年新高。纽约时报报道，2021年首先就是所有的物资都短缺，一场疫情使支出模式从餐饮和机票等服务转向商品。工人跟不上激增的需求，外加缺柜、失岗，直接将物价推到最高点。另一个怪现象就是反工作。根据统计，单在9月就有440万名美国人辞职不做，还有将近150万闲人加入了 Reddit 的讨论社群。至于数码化就呈现明显趋势，为了压制疫情蔓延，吃饭亦都要扫 QR code。用现金付款的次数大幅减少，纽约好多餐厅已经将实体菜单改为 QR code。除了卫生考量，亦因为员工稀缺，企业趁机进行了少少的自动化转型，减少人力需求。日本秋田、鹿儿岛、岐玉县等至少7个地方上个月相继传出禽流感疫情。爱媛县西条市的养鸡场30号发现80几只鸡只死亡，今日确认鸡只感染 H5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相关单位着手扑杀养鸡场内约13万只鸡。地球另一边的英国目前亦在爆发 H5N1 禽流感，而且规模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英国首席兽医官近日呼吁饲养家禽的人在阻止禽流感进一步扩散方面发挥作用。据 BBC 报道，自从11月初以来，英国已经发了超过60宗禽流感病例，最严重的地区是林肯县和北约克县，每个县至少有9宗病例。英国在11月初设立了一个禽流感保护区，要求所有饲养家禽的人都将自己的家禽关在室内。这个保护区的范围在11月底进一步扩大。12月的第二个礼拜，英国一些地方的公共卫生官员警告人们不要接触鸟，无论是生的还是死的。到目前为止，英国已经宰杀了50万只雀仔。英国卫生保护局表示，禽流感对于公众健康的风险很低。华盛顿时报30号援引中共军方报刊发表的三份报告，指控中共想研发控制对手思想的脑控武器。报道还表示，脑控武器欲将战争扩大到人类的意识领域，这种武器将大脑作为新武器概念中的主要攻击和防范目标。而大纪元网站礼拜一同一日报道，中共军事医学研究院在准备研发一种侵略性的控制大脑的武器，并介绍了中共 脑控制技术的四个发展方向，研发可用于操控高智能机器人完成人类工作的脑模拟技术，将人脑同机器结合以改良人脑功能，令士兵可以完成他们通常无法完成工作的人机脑控制技术，使用类似于超声波或磁声波的电磁辐射技术控制大脑，以刺激同激活人脑中未被开发潜能的超级大脑技术，及使用先进技术干预同控制人脑的脑控制技术。跨国风险管理公司 NSSG 的地缘政治顾问海斯勒敦促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对中共这方面技术发展的管控，否则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将被削弱，并导致西方国家的战略壁垒难以好好地发挥效力。